大家好，欢迎收听地产詹哥老实说，我是詹哥。今天非常荣幸可以邀到算我本家大哥，因为我们都姓詹。对，然后我很认真的搜寻了一下詹老师的生平，用生平会不会很奇怪？
还有20年要往生
没有，就是发现詹老师不仅是风水大师，更曾在日本求学过，
对，
还当过日本线的导游，
对，当地的、
是超级日本通哎、
应该不会太差。
好，欢迎詹维中詹老师。
感恩大家，谢谢你，谢谢你。
好，刚讲到日本通啊，就是其实这话题有点过去一阵子，但我很想知道老师这身为日本通，对九妹买东京房子有什么看法？
九妹应该是很红的网红，
对，
他有他的考量。每个人买日本的房子有不同的考量。
对，
但东京我也曾经考虑去买，但是因为他飞往台湾距离有点偏远，东京太浩瀚太大了、我觉得我无法驾驭、但是它不是不好的地方、你要买房的话主要是为了热闹好脱手，
对，
或是能获利，
对，
我告诉你不好获利。
真的吗？
好脱手但至少主要买的原因就是日币最近贬
了，贬值，
所以这时候嘛，以前买1000万台币的日本房子，现在只要花700万就可以买到了。就是说以日币的角度来看的话，
是
就现赚300万，所以它本身涨的空间真的是不大。能够保值，能够打平，能够缴一些房税，能够这样的一个打平就已经不错了。但至少你应该讲说，你现在台币也可能会贬，也不一定。那日币已经跌到这个阶段了，将来还会一定会反弹上去的。这时候就。我就是就有机会了，应该这样讲说，5年前我在福冈也买了一间房子，当时我卖掉是卖1000万台币，
那你买是多少钱？
那现在大概买大概900-1000左右
哦。
可是如果现在卖的话，只能卖到700万台币。
哎，为什么？
日币贬啦，
哦，
所以我就少亏了300万，少亏就是赚。
可是你很聪明啊，你卖得早啊。
没有聪明，是因为福冈那个房子比较离市中心，坐计程车要2000块日币。那现在如果再买的话，我买市中心离捷运近一点，考虑、不是聪明，谁也不知道5年后会日币贬成
这样。你不是算到的，对不对？
没有，跑得快，脚底抹油啊。
那时候有人高人指点吗？
没有、
还是你自己有？
没有高人，就有觉得那房子，因为当时是买一户建
哦，
那很少去住。啊，周遭的邻居就会反弹，怎么没有人住啊？草怎么不割啊？猫到处在跑啊，是怎么回事啊？
邻居好麻烦。
哦，那房子很漂亮，是原木的盖的，原木的哦。可是邻居会反弹，日本很讲究敦亲睦邻这样子。
你那时候也没打算像九妹一样做民宿？
做民宿有很多的条件，要有执照才能够经营，比较合法。第二个民宿。毕竟要有人代管经营才是真正的比较好的。
那有一些网友会问到说，像日本人他们有一个习性是比较喜欢租房子，不喜欢买房子，不像台湾人有土石有财。
对，
所以这个部分你觉得会影响到整体日本的房地产价格？
当然会啊，因为日本人不喜欢买房，买房不会增值。这个在这个情况之下，所以他把日本炒房的这种几率降到最低。也因为这样子，日本的乡下有很多空屋，包装杂志有写，乡下很多的空屋率，甚至于几十万、10万就送给你，希望你去整理、去处理，是这个原因。当然，这是指的是蛋白区，
蛋白区
不是蛋黄区、蛋黄区你想都不要想。
好，詹老师，我想要请教一下，就是假设以这个角度出发的话，就是你觉得蛋黄区还是有它可以切入的空间，加上其实日本很多房仲都会说，现在其实有很多，比如说大陆、台湾或者是其他国家的人到日本买房子，你觉得这时候去日本买房要注意些什么？然后或者是他地点应该怎么做挑选？
买房的话，以我个人经验，你自己瞎找乱找都是问题，还要广为收集资料，
对，
甚至于买了之后，他有个评鉴委员会，我不知道全名啦，会评估这个区域的这个房子大概价值多少，那可能比较辛苦一点。那避免买到踩到地雷，要小心。
是
第二个，你买房分两个角度，一个是到底租不租得出去，好，另外一个角度是曾经有人要卖我一栋房子，在大阪一栋，大概6层楼左右，
整栋，
整栋的，听起来很厉害，一层大概只有10平左右，
10平
左右，那它是一个 60年老房子，里面已经住满了租客，
这样可以立即收租金啊。
你说的没有错，那花台币大概1800万去买，每个月加起来租金大概有18万台币，
哇，
精彩，比放利息好多了，就保守了，扣掉税金大概15万利获利。重点是那房子周遭是特殊案例，周遭即使将来倒了、拆掉了。翻建的几率很低，日本的房子你租给他，不像台湾租个3年就赶人家走。他只要没有违规，他可以住到老。
哦，这样很好啊，这样对房东来说不好吗？
对房客是好的，对房东受不了。
为什么你可以稳收租？
譬如说我大阪买了一间塔楼，花了2000万买的，漂漂亮亮的，我今天租给你，我可能想收回来给我女儿住也不一定，没有理由，没有理由。不得贸然的收回。
可是经营民宿跟稳定收租这一块，到底哪一个投资报酬率会比较高？
看你的目的是什么。应该讲说，如果你想固定拿房租，你就不要帮他装潢，房子旧一点没有关系，就给他搞吧，给他住吧，当作比存钱要更好获利。如果你自己来来去去想度假的话，你就把它装潢的稍微漂亮一点，客人住的开心，订房率比较高，你自己想休假就去度个2个礼拜3个礼拜也是一个更好的，又不会有房客不走的危机。
那我想请老师给现在想要去投资日本房地产的人一些，比如说他必须要有一些什么比较健康的观念，或者是不是说投报率高就代表这个地方适合你。
对，很多人会去投资，我来比较一下我所了解的，但是比较肤浅的了解。很多人去泰国或东南亚买房子，你会讲当地的语言吗？当地的政变跟兵变的几率是蛮高的。
对，
那边的治安有你想象这么好吗？这是我质疑的。
对，
那第二个以政治局面跟国家的稳定、经济稳定跟守法的角度，我当然会找一个比较守法又政治稳定的，不会有一种侵害人权的国家为我投资的方向。
对对，
那么这样讲的话，就日本是最成熟最好的。
那你有去过东南亚其他国家？
我看过了，我觉得那是你譬如说到东南亚某个国家去，听说不到1000万就可以住一个大的别墅。问题是安全吗？你怎么过去？你可能还要请警卫花更多的钱，保全。这是我的想法。
那我想要问一下老师，是说现在很多年轻人他是宁愿躺平等继承，那你刚刚有提到说你买第一间房的时候其实也没有，那时候的经济状况也没有那么好过，
所以说如果你钱不多你到日本投资也是好事啊。第二个，你与其买不起大房，那你租一个大小适宜的房子，格局好，气场好，才会提升。我在新加坡直播爆满，在新加坡爆红，算命跟看阳宅的客人也是暴增。OK， 但新加坡有个特色，你会觉得35岁以上单身才能买房子，35岁以下结婚才能买房子。我帮他们算了命，每个人都有房地产，每个人也不敢不是每个人有房地产的几率很高，国民住宅不到2000万就可以买到，但每个人想买第二间没有，因为第二间可能加税金将近要30%到40%，所以新加坡的制度让他们没有炒房，让他们每人有房可住，每个人夫妻结婚有自己的房子可以住，怎么炒房？所以你帮他算命，他明明命中带房地产，根本算不出来，就是不准了嘛。他明明命中带3间房，他就是一间。
你也给政府提出建言了。
那我只能鼓励他说，你买大一点的，你可以住漂亮的房子。本来有3间房，你就买3间房价值的房子。
你说3间加起来的坪数，
对，那个真的是这个国家制度真的好。有的一看算，因为我把它算得很准，每个都在拍手按赞。一算父母无缘，可是跟父母已经住到30-40岁了，因为他的地方比较小，没地方东奔西跑，选择性低，永远就是绑在一起的，家庭和乐，亲和，互相的互动是加分的。然后他的这种的小孩教育制度非常好，每个人，你比如说你不能算只是生一个，每个人至少生2到4个。你懂吗？是
因为社会福利，
社会福利做得好，国家制度已经改变了命盘的一个运转了。
改变了命盘的运转，
只能说小孩很健康，你可以多生几个，超大气的。很多人以为我致富是算命、看风水等等，其实也不是，是我从年轻到现在，因为我的手有很多的洞，现金留不住所以我喜欢买房子，买小房慢慢变中房，再大房，然后把它卖掉再换房，所以我真正获利的是买房。 经营自己事业，循序渐进，按部就班的买房换房。
你第一间房怎么买到的？
大概是400万在永和，只付了200万。后来我付不出钱，就跑到琉球去工作，为了缴房贷，被迫离乡背井，淘金，下海淘金，
去当外劳就对
了。在那边，在那边的免税店跟旅行社服务。有时候人的成长是被激励而向上提升的。
哎，是不是有房才激励你向上？
因为缴房贷。OK， 那时候觉得哎，买房子不错。这样子 OK。
那你第一间房之后是怎么样？越来越多房在手上。
后来觉得结完婚之后就住在我前妻的家里，后来觉得住别人家总是比较不方便，所以发现还是住自己房子比较好，为了小孩，为了未来，就开始鼓励自己中古屋把它做一个收购，加上自己可以做一个改建翻建的一个风水的长项优点，改完之后自己住得很舒服，然后转卖都能够获利。
老师，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你曾经手上同时有8间房的话，那你挑房子有没有什么诀窍？
高吃矮，大吃小，宽吃窄，深吃浅。
高吃矮，大吃小，
越高越好嘛。越宽越好。越深越好。越大越好，这几个大原则。
越大越好，
房子越大越好啊。OK， 那除此之外就是附近有公园啊，或是你的窗前门前不要被任何的建筑物阻碍为原则，每个房间都是格局方正的为原则，通风好，采光好，那么我们室内屋内就有氧气，有了氧气才会有健康的身体，基本大原则不要太潮湿，不要噪音的污染，很多人找我看风水一个原则，不要敲门打墙，不要大兴土木，
不要敲门打墙。现在很多人买房子会敲门打墙，
尽量不要，因为它本身没有什么不好的格局，你干嘛花钱去敲打？所以我客人很多。第二个风水讲究的是形煞，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音煞，跟鼻子闻到的味煞，一般人看风水只看眼睛看到的，就忽略了耳朵听到跟鼻子闻到的，我都会全方位的帮大家做这个把关。最要怕是你过于执着，坚持自己的想法，出了事还不知道是风水出问题，叫不知不觉。
老师，你有遇过这样的人吗？耳朵太硬的，
太多太多太多。有的是老婆想看，先生不准看，偷偷去看，那看完才印证之前的风水是有这么多的状况，只是把座位一下，椅子一下就改变了。像小钟客家一个小钟的办公室，本来他的座椅是向着大门正前方，客厅的正门，他的办公桌，后面有个窗子，叫腹背受敌。我帮他转了个九十度，转个九十度之后，顺时钟九十度，变成左边是门龙洞，后有墙壁依靠，前面开阔，虎边聚财，从那时候开始，小钟通告代言，还有主持节目。
那你怎么没帮他看一下姻缘的部分？
姻缘的部分，因为我风水可以看姻缘，看他的卧室，他不让我去他的卧室，有机会我去偷偷看一下。
你自己看房子，你手上同时有八间的时候，其实你之前应该也看过不少，应该有上百间房子了。
当然当然。
你有没有看过真的是非常地雷的？
因为我看过客户的房子，很多客户一进去看就是壁癌，潮湿，很多的开门见灶，脾气一烦躁，厨房没有门，哪来男主人，或是凌乱不堪，或收纳失败，甚至于我们说的空气都有污浊的浊气，这都是印证了这个房子问题很大。也曾经遇到过一个透天的，那房子就是我说的刚刚的状况，一个车祸，两个癌症，另外一个中风，真是的。
你说屋主哦，
屋主住那个透天的房子，在台中，比较属于台中县的房子，那房子一看就知道不对，一进去看，倒的倒，跑的跑，昏的昏，死的死，这就是宅气。风水所影响的。
这种房子是可以改变的吗？
当然可以改变啊，只是你
打掉重练
也不见得，但是他已经住在里面，困在里面了。他已经困在里面，想改变要很大的决心。所以想要看风水的啊，想要真正了解的风水没有这么难。找老师报名看风水，我觉得是物超所值的。LINE 的 ID 啦，小老鼠 ABC0189, OK。
好，最后我想要请老师就是运用你自己过去的，比如说你很辛苦存钱的一些过去，然后买房的经验，建议年轻人比如说在这个时候买房应该要做一下什么样的财务规划之类的。
其实年轻人买房真的很辛苦，OK， 但很多人我算过命的都是在赚钱那个时候想赚了再赚，赚了再赚，却遇到了投资失败，当你赚到一笔钱的时候，你赚到很多钱的时候， 不要考虑，就先买房。嗯，因为房子变卖不容易，但房子会增值，房子是对你最忠实的朋友。嗯，那么买了房，别人跟你借贷或想加码投资，造成破财的危机会减到最低。嗯，买房子它不见得会增值，但它控制你不要乱花钱，这是我的想法。
对，
那很多人做生意，我看太多了，赚了一笔再赚，以为天天会赚，最后一次垮掉，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嗯，那买房分两个，如果你只买一间房子，不要耽误那个，不要担心那个房价。嗯，你现在买，你现在买一坪50万。嗯，十年后它一平变成80万，嗯，你有没有赚？你没有赚，因为你住的行情就是80万，你卖掉80万，你有赚30万，你还要再买附近一平80万的，
对，
那你赚什么？
对对，
没有，你如果你是买一间好房子，嗯，自己要住的，不要担心房价，是担心风水，嗯，如果你要买第二间的话，担心买贵了脱手赔钱，嗯，那你要注意房价跟地点。嗯哼，所以找老师看风水，了解买房。
你怎么那么厉害，每一点都可以凹回去找老师看风水？
这是他的荣幸啊，这是好的缘分啊。与其你找一些名不经传或者闯祸的，或是有负债的风水师，你不如找一个知名度可以信任的老师，不是很好吗？富贵与共啊。
对对对，好，今天谢谢詹老师到节目跟大家分享了他自己买房的经历，还有找老师看风水。
对，他现在可以学风水啊，因为我在东南旅游有办去福冈5日，一起跟老师体验风水，嗯，还会送你免费看风水一户。
那一团会不会大家一直在问你风水的问题？
没有，我教了他们无话可说。嗯，东南旅游的大家可以多多参考一下。
什么时候？几月啊？
3月30号开始第一团，后续都陆陆续续都报名，都
会带大家去看房子吗？
教大家不看房子，纯粹就旅游当中教大家学风水，体验风水，
风水团就对
了。对，回来台湾之后再帮他免费看他们家风水。
好，那也祝福你的民宿事业蓬勃发展。
谢谢，谢谢。
好，谢谢詹老师，谢谢，拜拜，
感恩。